丁丁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因为我发现好多人我都不认得。我想我不认得你，你也不认得我。我姓崔，是崔健的崔，或者是崔太清的崔。然后思想的思，凯旋的凯。那我是以前 OCC 的牧师，那退休好一阵了。那这次回来搬家，所以这两天很匆忙，但是感谢主，有机会从我看礼拜五晚上，礼拜六就来跟大家很多人见面，我觉得很高兴，看到很多新面孔，很多老面孔，我觉得新面孔当然很高兴，表示更多人对福音有兴趣。老面孔更高兴啊，发现在脑里越来越老越壮啊，信心越来越强，我看了很高兴啊。所以啊，这短短介绍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打在这个荧幕上，可不可以，有没有经文，有经文吗？好，我们来念一遍。只有四节啊，那我们就同声念来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人，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求圣灵同在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。天父，你说你的话就是你的道，就是你的同在。帮助我们的心向你打开的时候，借着你的话，你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的心被感动，眼睛被打开，思想被改变。主，我们是何等渺小的人，主，我们需要你大力的扶持，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带导，彼此的扶持，一同走天路。求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，安营在我们周围，纪念我们中间所有需要的，身体的疾病，心理的问题，都仰望在恩主手里。求主自己医治，求主加添力量，在工厂上服侍的，求主继续差遣与他们同在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对不起，这段书你读，我圣经没拿上来，没关系，我拿一下好，我还是要。你在圣经里啊，在马太福音，你看它，这是第九章最后几句话。有时候很有意思，因为他当年圣经分段的人呢，他是可能有一个想法，但是不代表这个分段就是把前后就把它割开了。你看他第九章讲完这几句话以后，第十章，当然他这个是次序啊，主耶稣就差遣十二个门徒，他这个十二个门徒啊，他前面已经设立他们了，那么这次是差遣他们，所以这段话说完以后他就差遣他们。然后你看他这个差遣以后呢，十一章又讲施洗约翰的故事。其实施洗约翰是新约里主耶稣来以前为主耶稣预备道路，所以是上帝差遣施洗约翰来为耶稣预备他的道路。 而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又差遣他的门徒去传福音。你看到这个次序没有？就是都是连的。神差遣施洗约翰有他的目的，是为耶稣预备，对不对？耶稣不是突然一下砰就出来，上帝为了预备他，让施洗约翰先来，而施洗约翰的目的就是为耶稣预备。等到耶稣来以后呢，是不是来完他就走了？没有，他有延续的。有没有延续？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看见，就是这个很简单的，就是施洗约翰差遣是为耶稣，耶稣来是把福音完成，但是不是就到此为止，那他还要差遣门徒。那门徒做什么？门徒把福音继续在他们身上完成，然后再传给别人，所以一代一代传到我们今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常想，福音传到我们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。所以你说，哎呀，我三年前、五年前，莫名其妙也搞不清楚，就来到这个欧克兰大学念书，碰到一群人帮我搬家，帮我什么买车子啊、买手机啊，后来请我吃饭啊，礼拜五来打混了一阵，哎，突然信主了，我觉得好，这事情好突然啊，一点都不突然，你不晓得。几千年有多少人一代一代被差遣，每个被差遣的都有一个使命感。我猜礼拜五晚上或者你们的小组里这个带领别人来聚会的人，不是有一天说，哎，这个礼拜五啊我们没事儿，我要打几个电话来找人来吃饭，不是这样的。他们想了不知道多久了，而且不止他们想的，这个教会 OCC 想了二十几年三十年，就是这样。那前面给人后面人有没有打个招呼啊？没有说我们现在写好了打招呼啊，没有那么清楚，但是圣灵会做这个事情，一代一代。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，就是说今天的责任听起来有点沉重啊，礼拜天了的一讲责任，好不容易今天的棒子是交在各位的手上，但是我们就看看这个棒子是怎么交的。所以主耶稣要把门徒差遣他们出去说这句话，那个差遣他是服侍，他说你看第十章，他说他要差他们出去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就是服侍的意思，差他们去服侍。但是在圣经里，这个服侍的意思，服侍这两个字的 serve 或者是 preachingserve， 在一个更广的一个内涵里，就是对上帝的敬拜。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以主的慈悲劝你们，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如此侍奉，后面写敬拜是理所当然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服侍不只是做事，也是整个生活整个人的一部分。所以今天要传的这个棒子，不只是把一个 job description 告诉下面的人，也是把我的生命跟你在一起，一起分享，一起传承。真正传的不是我做什么，是传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作为，将一代一代传下去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就是刚才这个境界，我们继续看啊。这个境界很简单，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个跟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十二个门徒出去做的事都差不多。那当年就是要医病，要赶鬼，要教训人。只有耶稣常常用教训这个口吻，等到门徒出去之后，他们就不是教训，他们是教导，所以就差这一个字儿。教训它本身就是权柄，但教导本身没有权柄。你可以觉得不一样吗？比如说今天在欧洲做教授，有没有权柄？啊，当然有了。教授，不过美国的教授没有中国教授这么有权柄啊。 中国教徒群面也是越来越少啊。但是真正的权柄不在这个人，在哪里？在他教的东西。我记得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，有很有名的教授，老教授，上老教授课很麻烦，他那个讲义啊，都已经发黄了，可是很宝贵啊，都发黄了，你知道？那可是因为他很有所谓的名望，可讲的又不好，那就是因为为了名望去。但是今天在我们传递的不是我们教的好不好，是我们教的内容是什么。那当然好，教的好不好也可以调整，可以学的。今天我看见那个Ernie 在我们中间做礼拜，他去英文堂，他是 Bible Extension BBE Bible Education Extension， 他专门提供平信徒学怎么样分享圣经。江春平弟兄徐静泽三年前是吧去过，你从他那里你可以听到，他教的不是说怎么变成一个好老师，因为他20个钟头不可能教你变成好老师，他教你怎么样邀请别人进入圣经的内容，这整个 focus 稍微不一样一点。好，这就是说到耶稣差遣他们出去，然后呢，下一节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经文呢？在当年这个巴勒斯坦啊，也许有的人懂。因为很多人是牧羊嘛，对吧？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牧羊嘛，对吧？也有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也有农夫啊，对不对？还有生意人，还有马税吏啊，还有普通人呢、啊。那么你看到这些普通人，怎么会觉得像羊没有牧人呢？你读这经文，有没有想到什么叫羊没有牧人？因为没有牧过羊的人，包括我们中间99%。的人都没有牧过羊，你牧过羊吗？你有养过动物吗？有没有养狗养猫？有啊，狗猫你不理它，它怎么样？它会死的，对不对？你每天要喂它，那狗猫它喂到十几岁，你还得喂，不喂的话它随便吃就会死，所以动物需要人照顾嘛。那其实人也需要人照顾，可是我们看见的在马路上跑的人，在大学教书，在公司上班，在怎么样，好像都还不错嘛，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们很可能只是需要什么，只是需要礼拜五晚上来吃顿饭嘛，听听福音。我们不觉得他们是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有多少人觉得他们像羊没有牧人的？你不要举手啊！我就想到这个。想到这个范大胜、钱志宇跟吕孝培，好多年前了，都10多年前了。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去德国，通过宣道会去德国帮助当地的学生，那我们去了2-3年以后，当地的教会在斯图加特就找到传道人了，我们就不去了。那大圣之余，孝培他们也不去了，那我们就去英国，他们就去德东。他们为什么要去德东？我那时候也想去德东，那时候很不方便，因为他看见德东校园里的中国学生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看到的人才会去，没有看到人就没去。这个不是好坏，也不是勉强，看你怎么看，看到就会去，不看到，看多少决定你去多少。所以我觉得主耶稣看见他周围很多文士、法利赛人，那个人，我举例，你晓得什么叫文士吗？ 就是解释圣经的人，在会堂里教人家圣经，帮人家写所有的 contract。 那法理赛人是社会的统治阶层，主耶稣看到文士法理赛人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们像羊面目人一样。可是他们会不会觉得他们是羊面目人？不会，他们对耶稣很不客气的，就是看你怎么看。所以我在想，基本上怎么样看的话，从我们开始，人基本上有三个需要，一个是需要被爱，那个叫没有条件的爱，不是因为我今天得了终身教职或者加薪做了主管你爱我，是我今天被 lay off 被裁员，我今天不顺利，我今天生病，你还爱不爱我？这种问题不能问的啊。在中国的话，在中国啊，今天年轻人在中国结婚，第一件问不是你爱不爱我，是问什么？我看这个到美国也差变得越来越像了。我常常想到底是爱房子还爱这个人呢？他们说没房子怎么爱人呢？这个逻辑都有逻辑的，这逻辑怎么都弯过来，所以拼命去是挣那个房子。挣了房子以后呢，发现别人的嫁妆的房子比我还大，对这先生很不满意啊。当时就是笨，太应该再加码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好了。这种故事太多了。所以第一个是被爱，所以我们常常想，对不起，我们常常说，从小到大，哦，原来我今天这样是因为，哦，我从小没有被无条件的爱过，可能是真的。但今天的机会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，这是第一，这个叫被爱。第二需要是爱别人。我们常觉得爱别人就吃亏嘛，他顶好是一辈子被爱，他们还要爱别人呢。其实不晓得，一个人生活有婆有朝气，不是因为被爱，是因为爱别人。第三，那个需要就是去帮助那个不认得的人。我说这个又是很奇怪的逻辑啊！他一杯水给凉水给个小子喝，一定有报，天上的赏赐很大。你想为什么要去爱那个不太认，不是去帮助不太认的人？你想为什么？我想你们都晓得，只是不好意思说，要不然你们不会来聚会。因为当你去帮助一个你不认得的人的时候，你晓得那是真的。因为耶稣说你请客的时候，耶稣说请客怎么请？请那个有钱有势，当然不是说有钱有势是坏人，耶稣说不要请那有钱有势能够报答你的人。为什么？他请那个人没有办法报答你的人。这好像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个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去帮助那个不太认得的人的时候，我晓得那是真的。所以当我们夫妻关系中间，我去帮我太太，我太太帮我的时候， 我晓得他也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不是因为我养活他，他被我做饭我就帮他，因为他看见我去帮那个不认的人。所以他们说，在结婚以前呢、啊，你看你的男女朋友对你好不好啊，不要老看他每天伺候你，因为他有目的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现在有的结婚的有点后悔了，你还没结婚时你看怎么看呢？上公共汽车，他要追你的话，他会不会位置让你？会不会？这位置都不让你的话，你还跟他呢？一定让你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看他上公车把位置让给你，你要看不注意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把位置让给那个需要的人。我在国内在美国也是坐公车，他有那个老弱座位嘛，那我现在已经 qualify。那偶尔是有人会让的。假如你的男女朋友你一上去就坐在那个老弱座位上，而且得意不得了，等你来的时候就把位置让给你，旁边站个老弱不让他，这个人你要跟他沟通一下，对不对？等到一旦追到了，他也不要再让位置给你了，很可能。所以三个，被爱、爱和帮助不认的人，从这三个点看的话，耶稣看很多人都是流离失所。所以为什么要有教会？就是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被爱，不但是被上帝爱，被谁爱？被弟兄姐妹爱，也能够去怎么样？有机会爱别人，然后要去帮助那些根本不太认得人。所以我为什么看到新来人这么高兴，表示哈圣灵同在，看到老的面孔回来，哈哈，继续被爱，继续爱人，那多好。好，再往下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他就对门徒说什么呢？他说要收的庄稼多，那个庄稼是指什么？就指周围的人嘛，而且不只是随便什么人，只是说那些人他们需要爱，需要被爱，这些人。但是他说做工的人少，那做工人少他怎么办呢？做工的人少就是愿意去的人少嘛，就这意思，很清楚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。我觉得很有意思啊，他十章的时候他就打发他们出去了，所以耶稣基督也在这里很可能很清楚的说他是庄稼的主。可是在新约圣经里，耶稣总是称天父，他说他只能做天父叫他做的事情，但是他也同时差遣他的门徒。所以到我们今天的话，我觉得就很比较容易，天父当然是差遣，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、救恩、圣灵的同在是我们被差遣的一个过程，不只是一个想法，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圣灵的同在保守我们能够出去。所以今天最需要的就是工人，所以这边指的工人就是被差遣。什么叫工人？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今天我们教会的图书馆没人管，听说啊，这不要对不对？希望我这个讲错了。哎呀，崔牧师你说错，我们已经都找到人了。假若好了，假若图书馆需要人管，那怎么办？才求主，先求主把这个需要告诉弟兄姐妹。你看我们图书馆这么好的书，但是因为没有人管，所以大家不能使用，多可惜。 但是要有人看见，然后求主把这个负担放在某个弟兄姐妹身心里，然后才到长执会去提名这个人，请他去做，而不是反过来，不是说嘿，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谁学图书馆管理的，就把他派去。有的时候也会，英文说 work， 因为他去了以后他才有负担，有时候不去也没负担，而他有训练，刚好有时候也会 work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要他有负担，然后被教会通过教会来差派他去管图书馆。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很多事工，以前我记得，很多十多年前，清安长老跟全程长老他们做这个人人服事，就把教会所有的事工把都列出来，然后请大家来，signed up， 哎，那也不错，让我们都需要让大家知道，然后被差遣。但是今天教会真正最需还有一种需要，就是需要全职的工人。什么叫全职的工人？就是说上帝呼召他，他的主要九到五的上班时间都是在教会里服侍。那你说全职跟代职有什么差别？差别是那个呼召的内容，跟因为代职的人他在公司上班也是上帝的呼召，所以那已经是他生活很大的一部分，所以他剩下的时间不多。就好像一个在中国的家庭啊，中国家庭现在很多都是双职家庭，中国尤其中国很少人不上班的。那父有时候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还没退休，那父亲母亲要上班，现在有的时候现在又可以生两个孩子，那两个孩子谁带？就是轮流送，这个礼拜送这家，下礼拜送那家，因为他有三家可以送嘛，父母、祖父祖母、外公外婆。假使这六个人都上班的话，那孩子就是轮流送，这样可不可以？那当然可以啊，这样是不是好？不太好，那孩子没有安全，没有固定的感觉，因为这爱需要有一个固定的。所以顶好是这六个人有一个是他是主要的任务，就是在家里的，可以是先生，也可以是太太，也可以是祖父祖母，那必须要有这样的人，否则很乱。同样我想很简单道理，教会需要一个全职的工人，他上帝呼召他九到五就是来教会服侍。那我就剩下一点时间，我就分享一下上帝怎么照顾 OCC 啊。当我们没有全职工人的时候，我记得2004年我跟边老师，边云波还记得吗？还记得。他身体非常不好，而且所以他那年冬天他到洛杉矶去养病。我跟他打电话，哇，他说这个洛杉矶天气太好，人家对我太好，把我身体养得很好。既然他说你既然你需要我来帮忙，我四月完了我就不，他一月到三月还是四月，我就回来了。他老先生九十岁，快九十岁就回来了。回来你还记得他来讲道，几次这个台阶都上不来。我想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他看见我们像羊没有牧人。我常常想到底谁更需要帮助啊？边老师是你还是我们？在属灵的生命里，我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而边老师这么老这么体弱，他的灵命是非常坚强。上帝怎么恩待他？他后来实在是在底特律太辛苦了，没人照顾他，但是他们的教会还有很多教会轮流照顾他，轮流照顾。2016年又过了两年，突然有一天说边老师要去中国， 我想他那个飞机都不一定上不去，结果他真去了。2016这两年以后，我到他到这个宁波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都好了。为什么？神预备一家人，一个教会，把他请到家里住，把他当家人一样。因为他以前在这里是大家轮流就是不行，把他请到一个家，只有一家人照顾他，他就慢慢恢复。我想教会同样是这个道理，很多事情可以轮流的，但是那个全职的人就好像神就把这个职分托给他，他的照顾让教会越来越同心，越来越有一个目标。所以我这是我个人的建议。那我看见后来上帝也通过丁同甘，你还记得他也给我们很多帮助，还有张医生，那最近是通过薛孔伟牧师。我2014年，就是那一年我去休斯顿这个教一门课的时候，替北美华神教一门课教会历史，然后我跟薛牧师打了一个电话，我们就一起约见面。他就告诉我他2015年1月就从休斯顿教会退休。我就说上帝给你怎么样的呼召，他说我顺服上帝，但是现在不晓得要去哪里。我就把我们的需要提供他，因为他非常有智慧，而且有很他牧会30年。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可以来我们教会看看，他好，他二月就来，而且2015年来了两三次以后，我们就问他愿不愿意每个月都来，因为他住在那个 Austin。他想一想，回去祷告，他说他太太可能要沟通一下，啊，祷告半年，他就愿意来。所以我觉得上帝是在照顾我们，而且上帝照他的方法来照顾我们，但是他的呼召，他的差遣，今天还是在这里，差遣我们中间有人继续在教会各式各样的需要上愿意被差遣。差遣上帝他不是只是派你去做事，他是与你同在，像主旧约摩西上耶和华要差遣摩西，耶和华要差遣约书亚，都说同样的话。他不是说我差遣你去做事，他说我要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到旷野来敬拜我，他说我必与你同去。那是耶稣也是这样，我要你带百姓进入这个应许之地，他说不要害怕，我必与你同去。所以你真正的福气不是做那个事，是经历上帝的同在。最后我就几分钟讲一讲我们最近在北美华神的一点点的服事。那我们帮助一些神学生，他们很快就3年到4年就毕业，毕业以后有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进入工厂。那我们在旁边能帮的有限，但是我们就是陪伴他们，让他们体会上帝的呼召在他们身上是没有不会后悔的，但是是有一些难处。最近一两个情形都是从国内来的，他们就是面对一个选择，要不要回国？对他们讲， 因为他年纪很轻，因为年纪大的就会想，哦，我要回国，因为我在国内有教会，我现在是来学习完回去。那年纪轻的，他在国内的教会根基很短，所以到这边三年跟当地的教会建立了关系了，所以就在这个不晓得怎么选择，所以我们就看在这个中间上帝怎么差遣他们。好，都是很有意思，都是他们两个月之内就要决定要不然就要回去的时候，两个情形都是上帝突然替他们开了一个门，让他们到一个教会里能够适应。所以我就看见，就是说当那个工人看见需要要很诚心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就替他们开路。最后同样在 OCG， 我现在看见这个刚刚说图书馆，也看见说这个礼拜五来的时候看 Vacation Bible School， 而我觉得很 very encouraging， 看见牧师跟Sarah 带这些孩子们，我觉得他们还很不错。那我也想到这边的每个礼拜天早上的成人主日学有英文班，还有这么多的家庭小组都是需要，所以我觉得我的祷告是求神把这个需要放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看见这个需要愿意试试看，因为试的时候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去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继续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，用你圣灵的同在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互相扶持，往前奔跑，也纪念我们在外地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支持的宣教士们，就是亲自与他们同在。听我们有声无声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